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然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释放18年的驼妇，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，福音的诠释。就这个神迹的内容来看，它充满了福音的意义。路加这样细腻地记载了这件事，显然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曾行过这样一件神迹来证明他的身份，他要人知道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和这福音的必要性。福音的诠释：一，人在撒旦的权下为奴。在格拉森赶鬼的事件中，曾经解释过撒旦的影响力有几个不同的层面。从最广的定义来看，这个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权势下，也就是都受到他力量的影响。他的影响力和人肉体的堕落并世界的风俗交互作用，形成了当今罪恶世界的面貌。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到3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段经文显示这三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，使人的处境如同被辖制的罪奴，就如那些被毒瘾捆绑的人，陷在情欲纠缠中的人，被不良嗜好所辖制的人。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则清楚指明人在魔鬼权下为奴的地位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由此看来，一个活在罪中的人，不是获得赦罪的恩典就够了，也不是努力抗拒自己肉体的软弱和败坏就够了，还需要彻底的脱离魔鬼的权势，否则人就无法得着安息。请不要忽略了，这三股力量是交互作用的。魔鬼会利用今世的风俗辖制人，也会利用人肉体的软弱试探人。同理，人若允许自己活在肉体的软弱中，等于给了魔鬼试探的机会。人若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当然也就在心中给魔鬼开了一扇门。福音的诠释：二，属地与属天。让人稀奇的是，那些被魔鬼辖制的人，他们的处境和这弯腰的妇人是非常类似的。因着这妇人的头无法抬起来，她的眼光总是被迫朝向地面的世界，她走路时看的是地，站立时依然看的是地，吃饭时眼光还是朝着地。换句话说，她的生活就像是以地为中心。那么地有什么意思呢？地在圣经中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指世界，或说今世的风俗。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到3节说，那些顺服撒旦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随从的意思就是跟着他跑，因此随从今世风俗的人， 他们的眼光必然总是向着地。因此，圣经一方面在许多地方把地和天做一个对比，同时提醒信徒要把眼光朝向天，而不是朝向地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到48节这样说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在这段经文中，地和天是对比的，地是属土的，天是属灵的，地是属血气的、肉体的，天则是属基督的、末后的亚当。进一步说，地是属世界的，是撒旦掌权的地方，天则是属神的，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。所以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说，属神的人眼光是放在属天的事物，而属地的人则把焦点放在今世的情欲。就如保罗在哥罗西书3章1到2节所说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在这里，上面的事就指属天的事，它和属地的事是对立的。因此，如何知道一个人被撒旦所辖制呢？只要看他的心放在哪里就知道了。犹大让撒旦进入他的心，他的眼光就一直跟着钱袋跑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6节，而不是跟着主的作为跑。这样的人跟着耶稣3年多，看见的不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而是囊中的钱财。难怪最后的选择竟是用30块银钱把主给出卖了。福音的诠释，三，神儿女的自由。人何能脱离魔鬼的诠释呢？若是不能脱离魔鬼的诠释，又何能脱离罪的诠释呢？看来人是应该绝望了，但是基督借着这个神迹，等于是向世人宣告，他可以将人从魔鬼的辖制中释放出来。他只要一句话，格拉森的群鬼就从人身上出来了。他只要一句话，那个被鬼辖制的女人就自由了，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，也是万有的主。这是何等的福音呢？对于释放这女人的解释，主特别说，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主的意思是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应当是自由的，是不被捆绑的。这对今天所有的信徒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提醒，因为圣经加拉太书3章7节说，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加拉太书3章26到29节又说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按照保罗所说，我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借着这个应许成为神的儿女。一言之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神儿女的代名词。所以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而言，我们既已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一方面当认识这身份的荣耀，同时也都是已被主释放的人，因此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。为此，保罗提醒加拉太的教会，在加拉太书5章1节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 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进一步说，所有想从撒旦的权下得释放的人，必须先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福音的诠释。四，安息日的真意。那为何主必须在安息日行这个神迹呢？就如那个管会堂的所质疑的，一个星期还有六日可以做这件事，因何要选在安息日做这件事呢？守安息日不是神的律法所严严定规的吗？除了上面的一些解释之外，还需要明白安息日的真意。安息日和福音的关系在哪里？为什么主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白，神并不需要安息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神的全能并不会因为过度工作而衰减，在他也没有过度工作的问题，他是心有、今有、永有的全能神。神设立安息日，乃是为了不要人过度劳苦，在七天中有一天人可以卸下自己的工作，好好地休息，无论是自主的、为奴的，神都给人有这个权柄。如《申命记》五章十四节所说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，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神虽设立了安息日，并非说人都可以因此得安息。例如，有的人被钱财捆绑，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安息日也照样做工，自然不得安息。有的人身体有病，在安息日仍必受到灾病的缠磨。有的人因罪受牢狱之灾，当然在安息日也不得安息。还有人因心灵的劳苦重担，一样不得安息。被魔鬼辖制的人更是如此。在圣经中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在遇见耶稣之前是毫无安息的，例如躺了38年的瘫子，生来就瞎眼的，枯干一只手的人，还有那些被鬼附的人，一个个的安息日虽然在他们生命中走过，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尝到安息的滋味。如前面举过的例子，有一个弟兄在信主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麻将奴，他可以坐上桌牌3天3夜不下来，当然包含了所谓安息日的假日。如此几年下来，脊椎、神经都因此受损，但是麻将还是要打，这是被麻将捆绑，过着完全没有安息的生活，一直到他信主才脱离这麻将的辖制。福音的诠释。五，得享安息。所以真正的安息日是从得释放开始，人若要享受安息，必须先得着释放，由劳苦重担中得着释放，由罪的捆绑中得着释放，由魔鬼的辖制中得着释放，由黑暗中得着释放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宣告神的释放，如耶稣出来传道时所宣告的，在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如今耶稣基督来，就是让受压制的人得释放，有的是从身体的病痛中得释放，有的是从黑暗中得释放， 有的是从魔鬼的辖制下得释放，这些得释放的人已经得着安息，即便不是安息日，他们一样享受了生平所未曾经历的安息。如今主借着安息日的医治，印证他的福音所带来的释放，使人得着安息的果效，而且不是一种释放，乃是全面的释放，全人的释放。这样的释放才是真的安息，从里到外的安息。福音的诠释六，总结这神迹所启示的重点。一，魔鬼借着人肉体的软弱和今世的风俗辖制人。二，你的眼光在何处，可以显明你的处境。三，安息日的意义之一是将人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，使人享受真安息。四，耶稣基督能救人脱离撒旦的辖制。五，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应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如今的处境与需要，在今天这五光十色的世界中，人的心何等的容易被世界吸引抓住。许多人终日劳苦，并非生活的需用不足，乃是为贪得更多的享受。为着追求生活的享受，自然心也就越来越向着世界。当人的眼光越来越向着世界地的时候，他的腰也自然渐渐地弯了。当腰弯习惯了之后，人的腰就直不起来了，也不知不觉地落入魔鬼的辖制。腰一直朝向地面的人是没有安息的，一方面他们的身边充满了各样最新最好的物质享受，但同时他心中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毫无安息。这是现代人处境的吊诡。哪样才是更重要的呢？是压力得着释放，还是活在富裕却没有安息的生活中？当人的腰能够再直起来，面向着天的时候，才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自由、广阔与美好。释放的祷告。经文默想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七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弯腰的人，过去我的腰实在是弯得太厉害了，也至于看不见属天的各样福气。我的眼目所一直关注的是，我的心也因此受到他们的捆绑。主耶稣，求你现在就来医治我的弯腰，使我的腰能够直起来，使我能够抬起头来注视于天上的事，也释放我脱离世界一切情欲的捆绑，使我的心能够一直地向着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。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。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